康德与神的主权第一讲 Ka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1 Introduction to Kant and his successors 对康德和他之后的哲学家这一章的导论 Chapter 7 of John Frame's book 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是富兰姆的西方哲学神学历史的第七章 In the book, page 251英文的书251页。弗兰姆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在总观、整个哲学历史呢，看到在哲学历史上有好几次的大动荡。第一次就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从无创造了世界，也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人。人既然有神的形象，是可以思考哲学问题的。第二次大动荡就是人的堕落，人类的思想行为都非常的敌对神的启示，结果呢，人的世界观就成为虚幻幻想，压抑神的真理，宣告自己的思想跟自己的生活，离开上帝，自主独立。第三次的动荡就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希腊人开始了西方哲学，把所有的传统的宗教或者其他传统都放在一边，纯粹凭着理性去解释宇宙。但是有第四次的动荡，就是在公元后33年，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升天带来上帝恩典的大洪流，彻底的改变那些信他的人的心和思想。第五次的大动荡就是在1650左右，这个是所谓现代西方哲学的萌芽的时期，也称为启蒙运动。到了那个时候呢，连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妥协都摆开了，现在人纯粹用 自主的思想来解释世界，信仰可解释他自己的经验。大概在那个时间呢，受到这种的启蒙哲学影响的基督教人士就开始发展最早期的自由派神学，怀疑圣经，拒绝圣经，拒绝一些的传统的正统的教义了。 Immanuel Kant 康德 1724-1804 1724-1804 年，书里面的251页。第六次的大动荡就是独立的康德一个人。康德之前有笛卡尔、理性主义者、洛克等等经验主义者，他们都是坚持自我思维的、自我推理的，他们都拒绝上帝的启示。但是康德呢，为自主的推理 autonomous reasoning 呢，带来一个全面性的理据 comprehensive rationale。 康德的立场是我们必须这样做，必须自主的推理，不能够用其他方法推理。康德的影响，他彻底的改变了哲学跟改变了神学，我多加一句，就是改变了大学，改变了神学院，改变了基督教出版社，改变了教会的讲台。很多的哲学家神学家就重复康德一些的概念，譬如说康德把宇宙分为两个层次，下面的是现象界 phenomena phenomenal realm， 就是五官观察逻辑推理可以接触到的，上面是物质体，以前我称它为真理界 noumena noumenal realm。 这种的二分法呢，反映在后来的思想家Schopenhauer 叔本华 Idea and Will， 理念和意志 Wittgenstein 逻辑哲学家 Fact and mystical 事实与神秘 Heidegger 海德格存在主义哲学家 Technology and poetry 科技与诗歌 Gadama Techne and pronesis Gadama 技术和时间智慧 Karl Barth Barton History Geschichte 历史和超历史 Buber Brunner 布伦纳还有 Martin Buber I it I that 我与他死物的他我与你之间的区别等等所以康德的宇宙二分法呢是带来重大的影响的我们可以说康德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康德他在自己的青少年期影响他的哲学家那我先预告一下是谁呢两个理性主义的莱布尼茨 Leibniz 和他的诠释者 David Hume 休谟经验主义者里面的怀疑主义者 Leibniz and Hume 莱布尼茨和休谟康德尝试解释这两个哲学家留下来的问题的难怪范泰尔论康德的时候他就会把莱布尼茨跟休谟的问题会做一些非常的深跟敏锐的分析跟批判康德就读的大学是他自己的故乡 University of Königsberg K-O-E-N-I-G-S-B-E-R-G 科尼格斯堡我这里附带一箱答一句康德呢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故乡那个小镇的所以他对文化对世界文化呢是井底之蛙但是他思考的问题是西方哲学一直来两千多年来所思考过辩论过处理过的康德这个人呢是很有纪律的每天几点钟哪一分钟散步很准的所以那些清理烟囱的在打扫这个住家的那些妇女啊按照康德教授什么时候走过他的家的前门来调他们的时钟的这么的一个的有纪律的人但是不是信仰者你知道现在我们大学毕业典礼不是教授穿教授袍子的吗我也有一件博士袍那么当时呢大学因为是属于政府的可能到了今天德国的大学的老师薪水就是政府所发的所以呢理所当然的康德教授要排队穿好袍子去礼拜堂做礼拜的大学的礼拜堂做礼拜的听说呢康德走到礼拜堂的前门呢就溜走了他不是一个信仰者的那么当时康德做学生的时候那位主导德国大学的哲学家是 Christian Wolff W-O-L-F-F 沃尔夫他是莱布尼茨的跟随者另外康德个人的老师是 Martin Kunzen K-U-N-T-Z-E-N 昆奇根昆奇根和 Wolff 一样的要把科学和数学的方法严谨的用在哲学方面那你大概记得譬如说洛克他会说逻辑跟数学的定律呢对他来说是直接的有说服力的所以不论你是理性主义或者经验主义呢你多多少少要尊敬逻辑跟数学的当时康德的老师可以德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就是走这条路的所以康德早期的著作就有这些理性主义也就是莱布尼兹的影响 后来呢，他说那些都是当时我在沉睡在武断中、迷信中。在某一段时间，康德开始读休谟的书。康德说，休谟就唤醒了他，从他的武断的教条的沉睡醒过来了。休谟的怀疑主义是直截了当的挑战欧洲的理性主义，就笛卡尔啊、莱布尼茨啊等等的。所以在休谟之后呢，没有哲学家敢这样说。你把一些逻辑的公理 axioms 拿出来推理一下，你就可以很确实的找到宇宙外在世界的结构的。那逻辑的公理去推理，就可以真正的认识宇宙。这个哲学家以后就不敢这样讲了。所以呢，休谟就推动了康德更仔细的、更谨慎的去分析一个人的，用他的理智去推理整个的过程 ，analysis of the rational process。换言之，康德从事的是理性的批判或者理性的分析啊，批判 critique 这个字呢，就是分析的意思呢，或者辨别。比如说，曾思翰博士所写的书，谁的保罗哪个复印的？他说历史辨别学 （historical criticism）， 辨别、分析、批判来自同一个字。那么，弗兰姆继续说，康德要发现，我们可以从理性知道什么，不可以借着理性知道什么，我们是怎么样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知识的呢？弗兰姆认为这个是一个更高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是更低的问题，等下会再解释的。 Section 1， 康德第一部分， Phenomena and Noumena， 现象界和物质体界。 Phenomena， P-H-E-N-O-M-E-N-A， Phenomena， 现象。Noumena， N-O-U-M-E-N-A， Noumena， 真理或者物质体。 Ding and Sich 这个德文哈，英文是 Thing in itself。 我们华人改革中圈子里面的老前辈唐崇文牧师很喜欢说，某一些哲学家很伟大，很伟大。为什么伟大呢？你不解释为什么伟大的话，会误人子弟的吧。我个人认为伟大的思想家呢，是承先启后，把以前的总结一下，开一条路给后面的人走。那弗兰姆的说法呢，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呢，是因为到他为止，那些思想家所提供的路太窄了，不够。所以呢，他就会把一些到目前为止不能够调和的概念，把它结合一下再分。当我在华人文化与福音研讨会1985年散会之后，我向华福中心总干事提出了一篇的文章或者一个的大纲，就把那一次的大会的所讨论的问题和有代表性的关于这问题的立场做了一个大纲。有一位哲学家后来跟我说，他说我很怕你的，因为你懂得怎么分类，就把我的同代的分成不同的类别，不同的不同立场处理不同的问题。我不是说我是个伟大的哲学家，这个分类呢，是我觉得我从中学的训练，香港、美国的中学训练、大学的训练，很自然的学回来的。把不能调和的调和一下，比如说柏拉图把巴文尼德的比影存有 Heraclitus 的变怎么调和，那快呢，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一边，基督教另外一边，怎么调和？他们一般来说，他们的做法就是 划分两个不同的范围，每一个范围里面某些概念是主导的。比如说 Aquino 在自然理性的范围用逻辑 Nature， 恩典的范围用天主教的教义，柏拉图在形式世界巴门尼德 Being 是主导的，物质世界呢 Heraclitus 变主导的，而快脑楼下自然理性亚里士多德是主导的，楼上恩典所谓圣经天主教过滤过的圣经是主导的。但是不论是柏拉图阿奎那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呢，还是困惑他们的。我这里附带一些的话，那你记得范泰尔弗兰姆一直在讲，自从伊甸园到古希腊到现在，人类坚持自己的自主，撇开上帝，撇开启示，撇开圣经，来分析宇宙，然后又把宇宙归类分成不同的范围，不接受圣经，不接受上帝的立场所推出来的不同的范围呢，是虚构的 fictitious。 OK， 好，我们现在来看康德怎么样搞出一个模拟的两层的宇宙。楼下现象界，楼上物质体界。 OK， 楼上物质体界就是 things as they are， 就是事物的本身，事物的真相，不靠我们的经验，不是我们逻辑推出来，不是我们五官观察科学研究出来的。 Ding an sich， the things in themselves， things as they are， 物质体啊，这个物质东西的本身自身是怎么样的。楼下 phenomenal world， 现象界，那个是我们经验的世界，就是我们看得到的经验得到的世界， the world as it appears to us， noumenal world。 再讲楼上物质体界， Kant follows Hume， 康德就跟着休谟认为 we know such a world exists， 我们知道有这样子一个的世界的，因为我们的经验一定有一个来源的，不然的话我们对我们的经验，我们看到的东西就一无所知呢。弗兰姆在第三注脚加了一个很尖锐的敏锐的分析，他说你假如说这个物质体界是不能知道的，这个就是一个同意反复，因为假如我们对物质体界能够了解的话，就变成我们的经验部分了，因此就下来到现象界了。好，我们继续讲这个弗兰姆的本文哈。我再回到刚才我们注脚三之前的关于物质体界，康德跟休谟一样，我们知道有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五官观察或者理性推理一定那个经验一定有一个来源的，不然你对它一无所知咯。但是现象界是透过我们的理智的推理 reason 跟我们的五官 senses 所接触得到的，在这个范围呢，用德国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方法就有帮助了。但是康德不是盲从休谟，也不是盲从理性主义的，他不是机械性的把他们两者结合起来的。好，康德怎么样把认识物体、认识外界的东西和坚持有一个物质体，他怎么结合呢？啊，他的结的方法是很有创意的。弗兰姆说很有创意，唐崇荣就会很伟大，范泰尔跟我就会说 是非常与人的自主一致的。好，我们来看哈，它怎么结合这两个范围。Section 2 第二段 The Transcendental Method 超验的方法，书本里是254页。那康德之前的哲学都会说，你从事哲学研究有一个开始，一个起点 starting point， 有一个过程，一个路径 a pathway， 然后目的就是知识，一个里程碑，一个过程，一个目标里程碑。那么那个开始的起点是什么呢？我要看你是哪一派了。理性主义就是说一些自显的公理 self-evident axioms， 经验主义者就是说，哦，就是我们五官的经验了，科学所以能够找到的，尝试可以知道的。所以呢，传统的哲学就是不论你跟逻辑公理或者你跟经验，你就走过了一个过程，最后就达到了一个目的地咯。康德不要这两种的方法，他的伟大之处，根据弗兰姆说，就是用一个更大的问题做出发点。我会说一个更低的，弗兰姆说更高的，或者前面的后面的问题。我先用英文读一次这个问题。Granted that knowledge is possible, what are the conditions that make it possible? 我们先既然假设有可能得到知识，那是怎么样的条件让我们有可能得到知识呢？人的知识需要具备哪一些的条件 conditions？ That is,If we are capable of knowing the world, what must the world be like, including ourselves? 换言之，假如我们能够认识世界，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这里多加一句话，这个就是知识论的形而上学。我这里多加一句话，这个就是知识论的形而上学。This is the metaphysics.Of epistemology， 我们假设我的理性，我的科学可以认识外面的玫瑰花。先假设这个，那是怎么样的世界，让我可以去认识这朵玫瑰花呢？这个叫做知识论的形而上学。康德称这个方法，问这个问题的方法叫做。The transcendental method， 超验方法，就是预设性的。In other words, presuppositional method。不要盲从五官的印象，也不要只是跟随逻辑的推论。你要问 ，What do reasoning activities presuppose？ 推理的活动，不论是理性的推理、科学的推理，假设什么呢？注脚六，假如你熟悉范戴尔的护教学的话，你就明白他为什么称他的范戴尔的护教方法叫做超验的，因为在范戴尔的用词，超验和前提性是一样的。Section 3 TheSynthetic a priori 第三段组合先验。好，我们先再温习一下，刚才我们讲的是康德讲到现象在楼下，物质体在楼上，那你怎么去联合这两个范围呢？你怎么认识世界呢？你先要问是什么的条件，怎么样的世界让我可以认识外面的东西的。下面这一小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康德在开始讲超验方法 Transcendental Method 的时候，他就问 这个问题，或者名词改变一下。If knowledge is possible at all, 假如我们能够有知识 then it must be possible to know synthetic a priori truths. 那么就我们肯定有可能认识组合先验 synthetic 组合 a priori 先验的真理的。再来一次啊 synthetic a priori组合先验 synthetic S-Y-N-T-H-E-T-I-C synthetic 组合 a priori a p-r-i-o-r-i a priori 先验组合先验是可以认识的。请记得当弗兰姆讨论到莱布尼茨和休谟的时候他解释了四个名词。第一 ,a priori, 先验。二 ,a posteriori, 后验。三 ,analytic, 分析性。四 ,synthetic, 组合性。第一 ,a priori, 先验。先验就是在还你还没有探索之前就知道的。你把这个先验的是带来你的探索过程的。后验呢？后验是你从探索过程所得到的知识。A priori 是你没有做任何探索都知道的东西。好，第三个第四，分析跟组合。断言每一句话有两种，一种是 analytic statement分析性的断言，这个谓语已经包括在主题里面的。比如说飞马是一个能够飞的马，能够飞的马是谓语 predicate， 飞马是主体 subject， 飞马就是一个能飞的马，这句话里面谓语形容那几个字已经包含在主题那个名词里面了。 synthetic statement 组合性的断言就不是了，那个谓语的意思并不在主体里面。譬如说这个飞马叫做乔治，乔治并不在飞马的内容里面的。这个苹果是红的，苹果可能不是红的吗？所以呢红这个形容谓语并不包括在主体里面的。弗兰姆说最近的21世纪的哲学家呢就不会这样子分得这么清楚分析性跟组合性的。好，下面呢从下一章开始呢我们就要解释莱布尼茨跟休谟怎么用这些词，特别是分析性跟组合性。我们听完了弗兰姆的解释，我们要看看范泰尔怎么样再更深一层的更尖锐的来分析莱布尼茨跟休谟先验后验分析组合。好，我们在这一段结束的时候我们只要记得什么叫做超验方法啊？Transcendental method 就是假如我们能够想东西的话，为什么可以讲一些组合但是又是先验的句子呢？ Why can we make synthetic a priori statements? 莱布尼茨怎么看？休谟怎么看？康德怎么解决这个难题？范泰尔怎么分析康德？下次我们再继续。